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。那今天下午呢，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以巴弗的这个模范。以巴弗的模范，我们会从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七到八节，四章十二到十三节，还有腓利门书一章二十三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，以巴弗的这个模范。那到底谁是以巴弗呢？那如果你从这几处的圣经，你就大概知道这个以巴弗呢是这个哥罗西教会的一个信徒来的，他是在那里侍奉的，而且我们也知道他不单单是在那边侍奉，他是那边的一个领袖，一个很卖力，一个很愿意为主献上的一位基督徒。然后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提起他的名字来，而且在保罗所提起他的名字讲他的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他不是这样子平平淡淡带过，他乃是特别的强调某一方面，说这一个人是很特别的，我们可以学习的，这一位是个蒙神所赐福的，这一位是真的是愿意为主摆上的一位信徒，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习的。所以今天下午呢，我们就要从这以巴弗这一个人来学习。他呢很可能是在保罗那第三次布道旅行中呢信主的，然后他信主之后，他就在那边成长，他就在那边学习来侍奉主。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功课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他是一个蒙爱的人。为什么这样子讲呢？如果你们来看第一章第七节那边说了，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，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。那这边呢，保罗讲到，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的这位以巴弗所学的，学到什么呢？就是在这个福音的事上。如果你看这个第五节跟第六节，你看啊，或者第四节，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，并向众圣徒的爱心，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。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也传到普天之下，并且结果增长，如同在你们中间一样。自从你们听见福音，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。然后接着下，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的这个以巴弗所学的。保罗先讲说，这一个以巴弗呢是所亲爱的，表示说这个人呢是蒙爱的人。那为什么这个保罗这样子的称这个人是一个蒙爱的人呢？为什么呢？然后我们知道说，当一个人会爱的之前呢，他一定什么先去爱别人，先去关怀别人，这是他的特点。那一个人为什么会被人家说爱戴呢？不是因为他单单他的外表啊有什么特别啊，他的那个地位有什么不同，或者他的这个身份有什么不同。那些东西可能会暂时有时候呢使人对他有一种好感，比如说你长得很帅，或者你长得很漂亮啊，人家总是很喜欢你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那种东西呢不能够长久的。如果你有很好的样子，但是你不会关怀人，你不会爱别人，那到了一个时候呢，人家觉得你这个美呢是一种，反正是一种丑来的，一种丑美人啊，对不对啊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的。那真正的一种蒙爱的人呢，是一种他自己本身先什么，先付出这个爱心，他有付出爱心的一个人，所以才会蒙爱。我们怎么知道他有付出这个爱呢？你看这个第一章第七节那边下半部，一同做仆人的，是一个愿意服侍人的一个仆人来的，一个仆人。他不是在那边 说我是一个老板来的，不是，他是一个仆人，是愿意为人家服侍，愿意把自己摆上的一个人。而且如果你看这个一章也是七节，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，他为我们，为我们，为着这些信徒们做基督忠心的执事。那执事你看，他不是为着自己的，他是为着别人的。那这个就是蒙爱的人，他为着别人，而且他也关心。如果你看四章十二节的话，四章十二节怎么说呢？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，他会关心别人去问安。那这样子的一个人可爱不可爱？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因为他愿意关怀人。人家如果你去了一个地方，哦，如果你来到一个地方，你人家问你，哎，你怎么样？进来怎么样？进来你的生活如何？你的工作怎么样？你的家庭怎么样？哇，你感到很什么？很舒服，你觉得这个人很平易近人，实在是蛮有爱心的。你也很自然的说，哎，喜欢这个人，你也尊敬这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必须要先有发出这个爱，先付出这个爱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如果你看四章十三节那边，四章十三节那边他们怎么讲呢？这边的时候他为你们和老底嘉并希腊波利的弟兄多多的什么劳苦啊。哦，他是一个很愿意什么付出的。你要做一个蒙爱的人吗？你要付出先。这边我所说的常常要付出先，你不要说啊，让人家做，自己不要付出，保护，一直保护自己，一直保护自己。你越保护你自己，你最后呢，你会失去你自己。那些越愿意付出的话，你越得到的福气越多。就好像那个越淡的这个水的河那样，越淡的河，它的水越流掉的话，它水越干净。那些在死海里面的水越接受，一直接受，不要给了，那水是里头的水是咸的，没有鱼的，没有东西也活在那边的，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。你要付出，付出一个人，会付出的一个人呢，才是一个蒙爱的人，会为别人着想呢，才是一个蒙爱的，是会关心别人的，才是一个蒙爱的。我记得我有几个姐姐，那其中一个姐姐呢是二姐，我们就是那么敬爱她，那么的爱戴她，不是因为她什么样的漂亮，不是因为她有什么特别，乃是她肯付出，她肯付出，她甚至在结婚之后啊，她也愿意回来帮助我们家人，我们家是比较大的，她愿意帮助，他愿意这样付出，结了婚还愿意帮助。当然他现在不在世上，那在我们的心中他还是那样可爱的那位姐姐。你要做个可爱的人吗？你要做个蒙爱的人吗？付出，付出，付出，那才是一个可爱的人。第二，以巴弗他是一个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呢？他是有一个仆人的样式，仆人的样式。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七节那边，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，那他是有仆人的样式，的的确确，在四章十二节那边也是这么样的说到，说到什么呢？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啊，仆人，仆人，仆人，仆人是当时 罪没有自由的，是完完全全受控于这个主人的。主人要他做什么东西他就要做，主人不给他吃东西他也不能够反对，主人要他熬夜他就熬夜，他完完全全没有自由的。那这个以巴弗就以这样子这种心态来服侍那边的这个弟兄姐妹，无论是在哥罗西或者在这个老底家或者在这个希拉波利的地方，他是那以这个仆人的这个心态啊，这个也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，在马太福音20章26节那样说到什么呢？他说到，就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。那如果我们从这边来看，我们就发现到这个做仆人啊，你看在那边谁愿做仆为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，是怎么样的呢？在这个下面呢，乃是要服侍人，乃是要服侍人。你讲你要做一个仆人吗？你要服侍人，不要等人来服侍。你愿意的服侍，你看到有些需要的，你自己神给你那种智慧，神给你那种敏感的心，你看清楚哪一方面需要你服侍的。我们这个教会目前还是很小很小，但是你可以注意，你注意一下哪一方面我可以服侍的。那千万千万不要把服侍当作是一种累赘啊，千万千万不要，千万说啊，你做了全部你做了，不是，服侍是一种特权来的，是神给我们的机会。你越服侍你的灵命越壮，你越不服侍你的灵命就不壮。一把刀如果你常常拿来用，拿来切黄梨，拿来切东西，那把刀呢磨了都更加利。如果你说我不要用，我不要被猪用，我要保护我自己，你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角落，不久之后这把刀慢慢就生锈，慢慢就吞了，就用不了了。那希望我们不会这样子，希望我们不会变成一个生锈的人，在灵命上生锈，你是不能够被主使用。能够服侍主是你一生的荣耀，你从心中服侍主不是什么缘故，不是因为有金钱还是没有金钱的这报酬，不是因着那个，不是因着地位的缘故，乃是说主我愿意为主你所用，在这个小小的这一群人当中，我愿意为你摆上一点点，你能够的你就摆上。主不要求你做一个伟大的这个事业，主要求的乃是你那一点点的力量，你能够做你就做，主看得见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在这边呢，乃是服侍人，并且要什么舍命做多人的属下。讲到做仆人呢，是一种牺牲的服侍，是一种牺牲的服侍，你必须要牺牲，没有任何东西呢是不需要牺牲的。多花一点时间，多出一点钱，多出一点精神，少睡一点，少看一些东西，多为主做，这个就是一个做仆人的这个样式。你不要一直说我没有，我不能够，我没有力量，我没有精神，这些东西呢是我们的借口。只要我们肯为主做，主就会加力量。你也觉得你没有力量的时候，你就要更加求神给你力量，以致你这个灵命因着你愿意服侍，愿意为主牺牲，你就说能够感受那个经历牺牲的那种的甜美。 不牺牲的东西，那种东西，那种的感受呢，是不甜。当你真的是牺牲，你得到那个果效的时候，哎，你就觉得这一个牺牲是什么？值得的，这个牺牲是神所悦纳的。不单单这样子，这个做耶稣仆人呢，圣经在这边说呢，是做基督耶稣的仆人呢。我们做仆人一定要做基督耶稣的仆人，不可以做人的仆人，不可以做自己的仆人，不可以做世界的仆人。你就是有跟我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就好像这个以巴弗一样，他是为着主而做，以致他能够这样子的坚持下去，以致他能够这样子的付出下去，因为他知道为主做，主必定看见，主必定报答。人看不见没问题，主看得见；人没有注意到，主注意到；人没有给他回报，没有给他报酬，但是神却亲自的说报答他。这是你跟我可以在我们的侍奉中所经历的，但愿神帮助我们。第三点呢，我们可以学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学的是追求上进。怎么讲呢？如果你再回到这个哥罗西书一章七节那边，正如你们从我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。这个是当你能够从一个人学的时候呢，那表示说这个人还没有可以做老师之前呢，他一定是做什么学生的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一种自然的这个原理道理的，他必须要肯学习肯成长，那么他才能够为人师表。他也是跟其他的一些信徒同个时间信主的，同个时间听到那个福音的，那不同的乃是他的追求的心，他追求的心跟其他的不同，因此他到一个地步，他呢就说达到的那种的灵性的成长呢，远远超乎其他的这些信徒。那你跟我也是一样，你跟我必须要追求，你跟我必须要成长。那在基督教里面，在神的道理上，我告诉你有很多东西我们是学不完的，很多东西我们要学又没有时间，那这需要我们有那种的纪律，需要我们知道我们要学的什么东西。不要以为来到这个圣经啊，就是那几个，就是讲主耶稣，就是讲那些创造的东西罢了。不，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背后的历史，一些地理，一些思想，是我们需要思考的。你去学，我们才能够成长，我们才能够在灵命上建立自己。然后，当你建立的稳的时候，当你建立的比较齐全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去帮助别人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很难去建议别人的。所以我们要追求上进，追求上进呢，能够帮助我们，好教导别人。然后就好像在这个提多书那边讲到，保罗劝导这些年老的这个妇人呢，要帮助这些少年的这个妇人。你看，又劝老妇人呢，举止行动要恭敬，不说谗言，不给酒做奴仆，用善道教训人，好指教少年妇人呢，爱丈夫，爱儿女，谨守贞洁料理，交待人有恩，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。对了，这些按理说这些年长的这个妇人，他们在经历方面，他们在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们所吸收的东西应该是比那些年轻的多。好，那么保罗就劝导他们。那当然不是每一个年老的妇人都有这样的资格的，他们说只有那些肯好好的学习，肯好好的按着神的话语来过活，他们有这样子的足够的经历，这样子的经验，他们才能够有资格 来指教，来教导这些少年的妇人。那你跟我也必须要这样子，我们必须要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来学习，不要说我已经够了，不要说我已经老了，我要退休了，不可以，我们要学习。你学习，你就能够做很好的一个老师，来指教别人，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，让他们能够一起的成长。第四点，我们要学像这个以巴弗的这个忠心服侍的这个模范，在这个哥罗西书一章七节那边怎么讲呢？正如你们从我所亲那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，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。那讲到执事，执事坦白说就是一个用人，用人啊。刚才是讲到仆人，仆人是那个被卖给主人，那么完完全全没有自由的。这个执事呢，是讲到说一个用人在主人面前呢服侍的啊，主人要他倒水还是倒水，是一个用人哈，工人那样。那么这边特别讲到他是一个忠心的执事，他是一个忠心的，他是一个按照神的要求来过活来服侍的，他是没有为着自己应该做的他就做，应该为主摆上他就摆上，这个叫做忠心，做给主看。忠心就是什么？是做给主看，不是做给人的，不是做给世界看的，不是做给老板看的，不是做给其他的人看的，是做给主看的。所以有一次呢，人家就这个飞行呢、飞行到那个自由女神的这个神像那边了，他们就发现到这个自由女神像的它上面的那些所谓的那种雕刻啊，他们的这个头发，那自由女神像有这个头发的，按理说那上面那边如果人家不坐飞机上去看的话，人家看得到的吗？看不到的啊。如果你跟我如果是那个自由女神像的雕刻家的，我说哎呀那个地方就让它磨大了啊，就让他吐掉他，没有人看得见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是那位雕刻家呢，就特别的注意那边的这个细节，那头发呢都是很细致的，看得出的。哇，他们就这为什么这个雕刻家是这么样细心呢？答案是他为主做的，他是为主做的，他是为主做的。那你为主做的，你就每一样东西你都做得好好，你是做给主看的，主要求的忠心，你跟我也必须要忠心。你有没有尽上自己的力量做一些东西？我们求神帮助，我们要尽上力量。我们有没有计划？有没有预备？你做主席，你做一些领带领，你做一些服侍的，你有没有预备？没有预备的东西通常都会有问题的。你有没有发挥自己的长处？有没有发挥自己的长处？神给你这么多的恩典，你有没有拿来给他用？还是好像我刚才所说的，你让他浪费掉了，浪费掉了，让他生锈了，多么可惜。你有没有用自己所拥有的来侍奉神？给你各样的这个东西，资源，你有金钱，你有物质，你有汽车，你有其他东西，这些东西你有没有拿来服侍神？神给你物质是住的，对，有时你可以开放。神给你这个汽车，你当然你要驾去做工，但是你有没有有时摆上说，神啊你使用。神给你金钱，当然要给你来吃饱三餐， 但是你有没有说神啊，这个拿来用在你的事工上？没有的话，那就不忠心；有的话，你就按着神所给你的看见，忠忠心心的来摆上，做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。第五，以巴弗有什么可以我们学习的地方呢？是他关心属灵的事。如果你看一章八节，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。以巴弗是把这关乎这个圣灵，因着圣灵所从圣灵所产生的这个爱心告诉了，所以保罗还有他的这个同工。如果你看四章十二节那边，四章十二节那边下半部那边啊，常为你们借力的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信心实住，能站立的稳。你发现到他们都为着他们属灵这个需要，不是说希望他们能够发达，希望他们能够买大片的这个土地，希望他们拥有越多的这个仆人越好，不是的，希望他们的爱心能够成长，希望他们的信心能够成长，是以这个属灵的东西为主的。你讲说这属灵，这属灵蛋的东西有什么用呢？这个属灵不是属灵蛋啊，这属灵是从圣灵那边来的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来的。为什么属灵的东西这么重要呢？属灵的东西决定这个一个人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成长。我拿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，那一个如果一个孩子他能够在属灵上能够好好的被建立，他的品格被建立，他的一生一世就能够走上那个蒙福的这个道路。但是如果他的属灵的灵命不被建立的话，整天就是学东西，整天就是背东西，整天就是往外去学更多的东西，到最后里面是空的，没有那一种的实在的那个属灵的这个灵命的这个根基的话，告诉你以后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，但是他却更加容易更加会犯罪的一个人，以致他失去那个蒙福的这个生命。所以属灵的东西很重要，以属灵的东西为主。你跟我要关心我们自己本身的属灵，要关心别人的属灵，关心你自己孩子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成长。我们为他们祷告，教导他们，教导他们，让他们能够真正的爱主。他们的爱主的话，我们心里就完完全全的放下了，因为他会爱主的话，他一定会爱人。但是如果一个人会爱世界的话，他不一定会爱主的。很多时候他不爱主，他离开主，那就是他在这个世上没有享受神所赐给他那种的丰盛的这个生命。第六，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学到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学到他是一个祷告的战士。如果你看四章十二节那边，四章十二节那边说到，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。这个以巴弗他不单单是个在整天在做，他是祷告，而且是竭力的为他们祈求。祷告是我们从主得力的这个途径，没有别的方法。你要侍奉有力吗？你要在你的生命中能够过一个丰盛的生活吗？来祷告，祷告，祷告是神给我们特别的这个恩典。祷告让你能够心中得着安息，祷告能够让你跟神有亲近，有亲近，让你看清楚这个世界 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，让你看见神的国度是一个怎么样神的国度，你会分辨哪一个轻哪一个重，哪一个需要哪一个是不是那么需要的。你来到祷告，你不一个不祷告的一个信徒，我坦白说不会怎么样长进，也不能够很好的侍奉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人，我们都是需要依靠那位神。为什么人要祷告呢？人要祷告就表示说你是无能，那位神有能力，所以你要来他的面前祈求，不要把祷告当作是一种做戏啊，做给人家看啊，做给传道人，做给其他人看。哦，我很热诚的，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，所以我来这边祷告。不是的，祷告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享受，是一种得利，是一种被建立的一种途径。你要做一个祷告的这个战士，做一个祷告的这个勇士，为教会，为你自己，为其他的人一起祷告。所以保罗常常劝导说，第一要紧的要为万人祷告，要为君王和在位的祷告，也要为我祷告，好让我能够什么传那个福音，把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相信的。那弟兄姐妹们，不要忘记祷告，你自己私底下你要祷告，教会这个祷告会你要祷告，不要拖着一个沉重的一个脚步来。祷告是一种福气，是一种享受，是一种神所给我们的这权利。每一个信徒一定要祷告，要做一个祷告的战士，像以巴弗那样。第七点呢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学到他是一个愿意摆上的。你看四章第十三节那边，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啊，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。他是多多的劳苦啊，不是劳苦罢了，是多多的劳苦啊。那这个弟兄，这个以巴弗，实在是一个愿意摆上的。保罗说：“我可以为他做见证。”那保罗啊，保罗是一个肯为主付上的一个使徒啊，他竟然敢讲出这一句话，这样子给他这么好的一个评语啊，表示这个以巴弗实在是所谓的完完全全的摆上，实在是尽其所能啊，来为主侍奉。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方面，我们有时候我们会亏欠，我们求神帮助，叫我们能够学习，我们应该摆上我们就摆上，我们应该做我们就做，让我们所摆上的的的确确是我们尽上我们力量的这个侍奉。不要说哎呀我不要我没有力，不要说哎呀这个是别人做，不要，你能够做你就来做，为主的国度，为主的福音，为他摆上多多的劳苦。那你不要怕劳苦会使你死掉，多劳苦是不会死的，是那种的态度，劳苦的态度。如果你把这个劳苦当作是你做苦这个苦工的话，那你一定死。但是你在劳苦中你为主摆上的话，是一种甘甜的劳苦，苦后有甘甜，你才觉得那种你的劳苦之后经历说哇之后你可以休息，不然的话你是白白的浪费自己的生命。最后一点是一个同甘共苦的，我们来看腓立门书一章二十三节那边怎么讲呢？那边是说到为基督耶稣与我们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。 那这里讲到说以巴弗跟这个保罗一起的坐监，然后如果是你跟我的话，我看到那个人要进监牢了，下马下马，逃啊逃啊，对不对？逃啊，最好是就逃得越远越好。但是这个以巴弗知道说保罗他是为着真理而坐监，以巴弗愿意站在真理那一方面，他因此肯愿意跟他一起的坐监。那坦白说，有些时候有价值的东西，有这个真跟真理有关的东西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有时候甚至要付出什么生命的代价，如果你肯定那个是真理的话。保罗他知道这个是真理，他愿意付出代价。以巴弗也是，他也愿意付出代价，他愿意跟他一起的共同同甘共苦。那当我们在侍奉当中，我们如果遇到一些困难的话，不要说我先逃，你自己去受苦难，你自己受福气的话，我们就一起享受啊，这一种是错的态度。我们应该说同甘共苦，有什么难处大家一起来处理，因为这个是神的教诲，神把你放在这边，你不要逃避，你不要说你苦的东西困难你自己解决，能有好处的时候你才叫我来，不是这个，这个不是我们在侍奉的这个态度。侍奉的态度是能够一起经过那个苦难，一起经过甘甜的那种时刻，当你经历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神也与我们同在，神让跟我们在一起，神让我们一起的经历这一种苦难跟那一种的喜乐的时候，哇，你就发现那一种的经历是何等的宝贵。如果你每次都是幸幸福福平平安安一帆风顺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不会觉得那个是福气的，你可能还会怨天尤人，为什么我还不够，为什么我没有那个东西。但是你经过波折的时候，哦，你就感觉到是神的保守，神的带领，而且大家能够同心的话，就更加能够信望主的福音。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学像这个以巴弗，他有是做一个蒙爱的人，有这个仆人的样式，有追求上进，有忠心服侍，关心属灵的事，成为祷告的战士，愿意摆上，而且同甘共苦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再次谢谢你，谢谢让我们从这个以巴弗的身上，让我们学到许许多多的功课。我们知道这是你所重用的主啊，他怎么愿意为主你劳苦，怎么样为你摆上，你叫我们这些信徒也愿意的摆上。主啊，不是为着什么缘故，乃是为着主你的名。主，当我们摆上的时候，不是我们的士气，乃是我们的得着。这是你要我们学习的，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士气的是在主里面能够得到的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理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更加的能够一起的来侍奉，更加的爱你。我们将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。